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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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我们谈到的是这个我们昨天有稍微提一下这个就是如来现业报啊那、被这个屈陀罗刺所刺啊。但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有些地方我们再先回看一下就是我也去看那个须佛大医王问无药法有关于这一部分的看法啊，在宝积经啊，大宝积经另外大圣方便会有关于这几个故事有讲得更详细，因为他有时候翻译啊，那个其实那个是翻译的更详细，文史看得详细，这里有些地方比较没有讲出比较没有谈出来，所以说大家有机会如果想要把这个故事的几个故事看得更清楚啊，可以去就是大宝积经大圣方便会啊，这里面讲谈得更清楚。那我们在这里稍微提一下这个，当然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原理在哪里啊。我们现在谈的这是善解如来秘密之教，第一个前面有一个词我稍微解释一下，11页啊，它里面一开始说善男子，我既生闻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此不因耳。那这样如果顺这个词，此不因耳变成是佛不受记，佛不受记那个生闻得证菩提，但后文反而是说可以证菩提。好，所以这个解释啊，这个解释应该是如果十法经怎么说呢，十法经讲说如来既诸声闻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非如所说。非如所说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地方是方便说不能证菩提，但此处应该不是说不能，但他的语词变成看下来好像此不因而变成好像不会得，但后头便是讲说可得。但这个可得我们这个道理我们已经跟大家提过了，因为毕竟在进入我们最后十法就是说不走声闻法，不证声闻果，那这里面又说可以，那是因为方便秘密教啊，方便秘密教。但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应该清楚说避免让因为后面啊在诸大圣经论里面一再告诫啊不证声闻果。因为这个道理还有就是谈到说证声闻果里面所造成的不能取证啊，就是说它会阻隔了证菩提的这个因缘啊，所以一直在劝阻，所以就是学空不证啊，当然学空不证正如我们后头待会都还会再提啊，我们后头还会再提。那所以说我们要讲的就是从看似这里特别开显说声闻可以证果啊，就好像说我们可以讲说众生皆有佛性啊，一禅体也有佛性，那谈完了以后那又在很多地方讲说一禅体不能成佛，那这个原理在哪里？难道有一个众生自性，一个自体性，自性不能成佛，就是说他本质不能成佛的吗？当然是从概率上来讲。好， 从概率上来讲是不能成佛，而不是说有一个法自性不能成佛的，有一个众生自性不能成佛。那反过来，就算我反过来，我来开显声闻能可以成佛，是不是啊？在理上可以成佛，但在实际修正上会产生不会障碍成佛。为什么？因为你取证，你取证等于是说，对你有证的空法，但你在这个证的空法的，我们讲说它为什么会有，就它解脱处一定是以空相应。但以空相应，从此反映出来，就是刚好差别出来的是什么？他在他未得法空的那一部分呢、啊，依他所证得的法空这个合合变成形成，有一个即灭法可得。那这个即灭法可得，刚好等于是封闭起来。这个封闭起来，就是如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讲。无间人尚可得此法，为何他这等人不行？为了无间人，他至少他就像我们修行里面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为什么睡眠过失很大，睡眠醒来造恶还有觉啊，睡眠完全是无觉的。这个无觉的话等于是整个盔甲都卸掉了，完全是无防御 之能力、啊、所以当入无为法的时候，他很多有为造作的因缘都 不见了。所以因此因缘要再转回小向大都非轻易可为。所以在理体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说，其实一切众生不会有本质不能成佛的，但虽不是本质不能成佛，但一旦证生闻果，这一条成佛路会比很多众生拉长了好久了、哦、甚至他才会讲那么严重，就是说我听的声闻我听第一根听证生闻果证涅槃，我听证生闻果还比听第一还可怕、哦、那这个道理我们都很难体会到为什么是如此，是因为他等于是把自己冰冻起来一样。这个冰冻起来，这个原理跟我们证无想定跟证非想非非想定的原理一样。这进入这种无想的 地方里面，他所有善法功德都生不来了。好，所以啊，我们不要讲说证涅槃，类似修空法都有类似的果实。类似空法啊，就是说我们误解的空，这个空啊，以执着空法，以至于你跟你，因为你知道啊，像我们以空法障碍你智慧的抉择，是不是会障碍你智慧的抉择？我们脑筋在动，还有觉的可能性。当你把你的心念完全封闭起来的时候，连那个觉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很多人修空法修到最后，以空法自摄他的什么智慧。我们讲空其实是智慧，因为空是以从以众缘法当中抉择自性不可得，才其诸一切妄想啊，才叫空法，那才叫正空嘛。结果他现在借以他自己所执的空法，让心坚持以此空法，反而不得解脱。反而升起智慧，反而智慧不能升起。好，我们现在刚好在维修房子啊，哎，所以有杂音，哎，所以大家看着你一下啊，哎，看着一下，不过那没关系。我现在就是说，我们这个道理、这个原理都一样。所以声闻人证的涅槃的时候，他所产生的阻碍是不是更大？因为他是真实有空义。所以他一旦住内盘的时候，这个法更是不会动了。他不像是无想定，他不像归想初定，他终究众生在他的定力完了以后，他会怎么样？他会再动啊。但无为法，所以他所障碍才会是菩萨法处处告诫。所以不要因为这里特开显说啊，声闻可以，当然可以啊，因为他还是有解脱空法。那问题是怎么让他从一无为法的执着里面离开， 那这就要唯有佛菩萨，唯有佛的甚深智慧才能动他的心，就像那个维摩诘居士的这种大菩萨，或者一般人无法跟他说动。因为你所说的所有一切的躁动啊，一切的那种过失法，在他身上是不会有的，因为他的境界远远比你高了，所以你无法去说出他的过失，就是这样的问题啊。好，那这个是我太这边特别抉择一下。那还有就是我们来谈，就是说，我到那个齐婆问那个医药的时候，在这里特别显说。这里面讲说如来身是病患身啊，这是为让大家怎么样，就是说当忆我佛金刚身犹尚服药，何况我等及其者，以是事故啊，我说此言，就是说我也要吃药啊。但在大圣方便会里面还有一个原理由，什么理由，就是因为有很多比丘啊生病只吃承气药，承气药就是等于是类似我们讲的药渣吧，就是那个过劳的丢掉的，不是正统药，不像我们现在不但不吃承气药，还是特意买好药。所以有时候当然嘛，当然这里面有开了，开到最后就是佛以他的智慧看到这些比丘其实承气药没用了，药效有限。那药效有限的时候，这些比丘鼓励他吃，他说我宁愿死也不吃，因为佛刚制定这个戒法的时候，这是圣戒啊，所以这些比丘讲说我宁愿死我不吃。可是佛知道说他们吃这个药，他们就要吃新的药就会好，但他们因为坚持这样，那怎么办？很多人鼓励他们吃，他们都不吃，那我示现了，所以他就示现啊，去这个齐婆那边啊拿新的药。那好，其他的天人其他家跟他讲说，你们要去吃这个新的药，他说不行，我不吃。但我吃啊，我吃，那我可以吃。那吃了以后七天证阿罗汉，身体好了。所以身体好，身体不好还不能证呢。所以以后我们就要身体养好一点。乱讲，你已经够好了。开玩笑啦，我就是说，我们现在啊，当然也可以有需要新的药，但因为出家人吃承气药本身就不是以护念，一直以身，因为养这个身其实也是增长身见，不是吗？那所以说，当然我们现在也众生也比较不堪忍啊，身体比较虚弱，所以要不然吃正常药，还说多吃补药。是开也就开了，不要开到太过分了。我开到什么？日日夜夜所思就是如何养生，那也太过分了，是不是？啊，这个其实都已经太离开他原来精神。这里有开，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开说，有时候承气药是要你少欲知足，这是比丘的法。但实际上有些药，当然你跟我们煎了几次以后就没什么用了，是不是？所以就煎一两次就可以换掉了。可是他现在就吃这个承气药啊，当然承气药还有很多的解释的，不过至少就不是原原本本的这个很好的东西。他这里就开，那也开了，因此也成就了他的身体恢复健康，也因此他也正果。所以为了要让这些比丘能安心受持这个什么这个药的时候，佛示现。你看像水佛，你看很慈悲啊，很人性化的。他又跟你讲承气药，他又跟你讲开。所以我之前不在上课讲说，我们不是有开跟遮吗？遮是戒法，开也是戒法。为什么？不恰当的开会让你的戒法无法圆满。你看到？你说我不吃，不吃升天嘛？因为他持戒啊，对，不吃药他升天啊，因为他坚持持戒，所以他以持戒意念的故，就是清净故，他就会升天。但他吃药正果，那你要不要吃？我们当然吃，可是你吃了也不会正果。 因为你是照顾身体的，跟那个修行差太远了。不过你看这个，你看胎跟遮的问题，所以我说这里面绝对不是说一味的往那个严格上走，不是，它叫做七理七机。好，那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看哦，这里面我从这个故事看到的是诸佛菩萨佛法的灵活跟智慧跟慈悲。好，那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的是，以我们作为菩萨弟子，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学到的是这样的菩萨戒，我们学到的是这样的菩萨智慧跟善巧方便。我们不是着重什么，佛他的金刚不外生也乃为生病，你看众生就非得往这边想，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那份菩萨的精神，那个佛的慈悲智慧，看到的是那个如来秘密之教，他这么善巧的为了接引这些众生，用种种方便一遮一开，一遮一开，一遮一开，让众生在这里掌握到修行的原理。所以我说在谈以戒法也是如此，不是吗？啊，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他的理由在哪里，因为这个所有不管这个戒法的运作，它都是说因为它有一个方向，它这个方向就是向着解脱，向着菩提，它这个原则一定要在这里，所以所有的意义就由这里来调整的，它的原则是在的，它这个原则在，所以你就知道说，当它在很多戒法的形成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原理，而这个原理还是什么？我们常讲说，这个原理其实有时候还不是表面事项的原理，应该是烦恼心所的原理，解脱的原理。要能看到这一头，那就妙了。看到说，开这个原理是因为众生在什么因缘上会生什么烦恼，障什么因缘生什么烦恼，所以我设施设这个戒，会让哪些烦恼无由得生。那为什么也要开？因为我这样开的话，可以让他得到适当的，也就是说他在修行上得以更加的什么自在，可以更加诸缘可以成熟。所以这里面其实不管是开跟遮，都是顺向解脱道，都是这样的原理。所以你会看到这里面充满人性，而且这个人性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众生的众生性的意思，就是说很慈悲的善护一切众生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以前面我们所说的如来有这一份的智慧，因为这里面牵扯到很多的观念了。我们今天正如我昨天讲的，如果单纯只是说啊，好，我现在相信所谓如来示现的过失都是假的，那这个不是一句话就解决了，是不是？问题我们今天要了解这个道理，这可能就是一句话解决。那我们现在假如哪天你自己修行生障碍的时候，你会不会又在怀疑怎么都没感应啊？那佛修行功德圆满，我一句话就开这种空头支票，很简单，好像没损失嘛。啊，你可以，我当然我很大方，我认同你，可是因为没伤损到我嘛。那当然修行伤损到我的时候，我就开始动摇，怎么没感应？所以我说从四谛道理所确定的那种因果关系是怎么样啊？我们好几次在课堂上讲，就是当我们碰到逆境的时候，从不会找另外第三因缘来推脱责任，而是从业果的观念来看。所以即便你碰到逆境，你也不动摇于善因善果，你绝不会说我修那么多善怎么会得恶果，你不会混乱这种东西，这不是一种感性上的一个坚持哦，不是哦，感性上的坚持，当你身体痛的时候，具体感受那份损失的时候，你会坚持不了，但你如果对佛法产生真实的正见，这时候不会动摇。那这个有什么作用？再怎么逆境都不会退失你的道心。为什么？那道理这样啊，好，在什么障碍你都知道喝水可以解渴，那就道理就这样啊，喝水解渴是法如是的啊。 哎，任何人跟我改变，改变不了啊，不是，其实是吃沙成皆可，你不会动摇这个念头的，你不会动摇这个念头，所以它是很坚固的。所以这样的圣解力可以让你在以行持佛法当中不动摇。我们常讲的就是所谓的一心不乱，我一直现在一把一心不乱朝重于什么，这个一心不乱不是光定上的一心不乱，是抉择上的不动摇。因为我们在强调念佛的时候很少把它强调到定法上去嘛。其实可不可以通定法，当然可以。那如果我们以散心为要来念佛一心不乱，最重要是什么？智慧的抉择，我不动摇啊，像现在100块跟1000块哪个高，我绝对不动摇，对不对？这个不动摇吧，因为这个你也不用禅定观察，我觉得1000块比较高，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当下就判断不动摇。好，你回家，你回到你的家，你是要隔壁家还是你自己家？当然不动摇，回到你的家，这里面有没有禅定？你都还在走路嘞。你都还在走路，你怎么会不动摇？因为有抉择力啊，是不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对法的东西，就是如来秘密之教，它绝对，它只是表现在这个语词上说，我们不要完全从表象来看。当然，你要如实信受这个道理，当然是从于对佛功德的理解。那你要了解佛的功德，你应该从四谛的道理，才知道什么叫解脱经。是不是？那这个道理可以让你对如来讲说，就算我们没有看到这里所说的，我没有一一把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背景跟它的原委讲出来了，你也能很笃定的讲说，佛皆不如此。好，是不是？所以我们不是讲说那个我在讲阿含经，不是那个舍利佛吧？因为有时候名字我都不太会记得哈。他不是他母亲往生的，那有一个比丘老是喜欢跟他作怪作对的，就讲说你母亲死了，那旁边的人都走光了，他就会看他要不要伤心呢？他说这样啊，你会不会伤心？不会。他说很一定假的，一定会很伤心的。所以他们又另外一段就是说。你这一世界你最敬重谁？敬爱谁？他说佛。如果佛入涅槃，你会不会伤心？不会。那在一般人家会矛盾吗？是不是？有爱当然有爱别离苦啊。那站在我们这里立场来讲，这怎么可能会不伤心？可是如果你了解阿罗汉的果德，你就知道怎么伤心。我入涅槃死了，可是阿罗汉就没死啊。他没有那个生死的这种轮回的东西，他怎么会伤心？所以我们因为不了解这个道理，常用凡夫之见去设想这些东西，就找不到源头。同样的，从这里所示现的，我们看到的，我们从这里，从这个故事，从这些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菩萨佛在利益众生的那一份善巧。善巧到他也会示现他头痛，示现他如何脚被刺到，如何如何啊，都能做这样的事情。你看，既不违背世间的分别心，背后却是有什么甚深意在里头。所以这样跟一些菩萨讲说，你们应该了解这个甚深意，但他有没有要坏这样的道理？他没有。好，这就是菩萨经常在于如何守护众生的时候啊，他很方便的示现，也就是从于无定法义上啊，现出种种的方便，是不是？好，所以说我们在看待这个事情呢，你看这里面有很多意思啊。这当然是从这个佛本身他所开展的这种善巧。如果从世间法呢？我们现在当然事后我们知道他是活菩萨示现的，那没问题的吧？那请问世间法现前的话，你怎么办？所以我常举例，就现在有一个恶人，你应该怎么看？一个恶人在你眼前， 你不要把它当真恶，或是菩萨示现，不知道，那你应该怎么面对？是不是？就像这里的故事，那么活菩萨可能就现在你眼前哦，说不定我们旁边坐的都是活菩萨，有没有可能？你往头一看，你哪有可能？可是我告诉你，你这么一看，说不定他就晚上托梦给你，我就是。有没有可能？啊，事情让你知道，就教化功能就不见了。好，请问，当我们看到恶人的时候，应该怎么态度来看？这就是智慧，不是吗？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极恶有恶法？我们当然是，既不能背离世间法，恶法当对治。但我们要在对治一切恶法、修一些善法的时候，是不是要如果以菩萨来讲，因为我们现在是讲菩萨法，你面对恶法跟善法的时候，你另外还有一个更高的观察，或者的话，你会被什么？被善恶法给牵绊进去。所以我们像我们现在有的人的善恶观念很重，结果到最后发觉，就当我们的善恶观念很重，却缺少波折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就是一个世间好人，但不知道的。为什么？他是被牵绊的人。所以就修行修到最后，愤世嫉俗，为什么生在这个五浊恶世，天天捶胸脯这样而已，那他干不了什么事，不得解脱自在，是不是？为了他被善恶困住，那这一份心，这一份把世间善恶心不能以波的智慧来面对的时候，其实他要处理也难。没错，世间善可以作为出世间善的资粮，但他只是做资粮，叫做必要条件，但他不是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是要他啊，没他不行，有他不必然。充分条件是什么？有他则如何？是不是？那我们现在的修行就是你有世间善可以作为出世间善的资粮，但光世间善不得已解脱，那否则的话何必谈法身道，懂吗？这就是要智慧。那从这里来看到他启发的，其实光这个道理，那这个很好讲哦。这个这一段故事讲完了，都不是这样，你要记得，不是啊，跳过，不是这样。可是你看看这一个道理所开展的另外一面，其实有很大的意义在，是不是？因为这种视线，所以当我们看到世间的恶人的时候，我们还是依以世间恶，乃至是此恶，此恶因何因缘立为恶？因为这样的恶会引申哪些业报？就是业道观念。但如果将这个恶做不同面向的应用的时候，这个恶就不一定是恶，就不一定是恶。所以我们可以把，你看我提婆达多不是恶的刚好吗？由他恶显如来光，后头会谈。所以我在其他课本要谈到说，我们现在都巴不得你看啊，我们在现实状况里面，我们是不是希望自己好好努力，然后成绩越来越高？我们还是保持一份很谦卑的样子。虽然考第一名，哎呀，惭愧惭愧，侥幸，可是偏偏已经第一了嘛，第一的至少第二就抬不了头嘛，尤其那最后一名看到你就是很惭愧嘛，是不是？所以你应该怎么样？考最后一名。不是考了第一名表现很谦卑，而是因为实际上考最后一名。为什么？我们讲到那最后第二名的，他看到你就会有自信心。自从你的存在，他活得就有意义，因为还有一个根本的在底下。当然我们不可能说大家就去考最后一名，可是你要讲啊，如果要利益众生，假如现在很多众生缺少的就是自信心，这时候你千万不一定要表现得非常好，你应该表现得比他差。是，当然我不是说定然如此的，我说这是某一种角度的思考。菩萨可以把自己的形象往下压，以便以呈现他的对方的善，种种的因缘以作为众生升起善法的资料。 所以我讲说，有一次我在那个一个地方看到乞丐蹲在那边，当然我们就说，哎，我给你啊，我给你，那我给的嘛啊。但我们要这样接着说，我给好像是我高过你，我给你。当然我这里面表面是慈悲，但我这个慈悲里面，我发觉我的观察还没有观察到，我视他为尊贵，有没有？就是我给你，尽不错了啦。可是我发觉，我那时候没有想到一点，就是说我没有生极大尊重心。为什么？实际上，如果从某个意义上来，我给他十块钱，其实我得回来的比他多。应该照理讲，实际受益的是我。如果我了解业果的话，所以我应该是谢谢你，展现福田在此，不是吗？是。如来求者是善知识，佛道因缘故。谁得的多？你给十块，他得十块而已哦。那你给他，他给你什么？他给你一个很广大的一个悲田。你得不多的，应该你感谢他。所以佛菩萨为了让众生能持福，只好把自己弄得非常可怜。你看我们现在都是佛菩萨放光的，对不对？给众生的。很少一个佛菩萨，我们想象的都是一个非常慈悲的白马王子，对不对？我们呢，都把自己想象说只是一个牵马的那一个，啊，其实他最伟大。你很想象说，你愿意舍下你的形象，当一个乞丐，爬在地上，以极为可怜的相，令众生生悲悯心，令众生有慈福机会，你会不会想到这一点？乃至菩萨还视线过失。那你看提婆达多是不是视线这种过失？就是我造如此业，然后现当生入无间地狱，那才得以告诫你有这样的过失，有这样的业报。所以未来末法众生度化众生，恐怕就是要这样这一类的菩萨，表现出来造很多恶，然后显现业报的严重啊。实际上他实际上并没有伤害众生，只是显现如此的罪恶性，然后显现如此严厉的果报，以警惕众生。是不是要这样？就像提婆达多，这是不是一个菩萨一个非常细腻的，他看到了众生应该因何因缘得度的因缘。所以我们现在一般的想法都还不够柔软，不够细道，我们往往是我愿意利用利益众生，但我要高过众生，对，我还要修修到我放光你们暗暗的，不是吗？这时候我虽然是把找人虽然慈悲，但内心微微细细的地方还是有一个慢，前面所讲的，而且是大慢，那个慢包的很柔软，就是它是用棉花包的慢，慢嘛很高强，它是用棉花糖包的非常，但它其实是很强韧的塑胶，拉都拉不断的。是，所以我们经常闪现说，我哪天成为大菩萨，展现光明，我看到底下众生一片都在我底下，那我就洒甘露，他们都得到。再怎么想，你也是高高在上啊。不是吗？我们会不会常这样想？其实有。但你看真正的菩萨，他在度化众的时候其实是无我相。你注意一下《金刚经》讲的这句话。所以你如果知道说这样的道理，在行持利益众生，他可能在他眼前就只面对一个众生，但他将如实降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一刹那之间所得功德是不是大过你？做你以为您度很多人，你就度很多人，像《金刚经》说的，你度多少人，如何如何，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如何度，都抵不过你一念，是不是如此？所以这道理是不是都可以这样做？这样的思维连结，你要知道如来秘密之教，这一份慈悲，这个善巧，所以我说，光看到这一点啊，看到菩萨这样的视线，没。其他宗教大概就是上帝惩罚人了，那很少说菩萨视现这种低劣相 啊，罪过相以便启发这所有其他宗教，因为不容易看到这样的例子。你看，我们不管，我们就姑且讲，好，佛教不是真的宗教，而不是那个，但光这个从人文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慈悲，不是人类的这种善的一面的最极致的表现吗？是不是？光从这个人文的角度来看，都是最善的表现。是，所以不要后悔，你有机会接触到佛教，难得难得。好，我们接着来看啊。那当然，我们讲说那个，我们接着谈到说佛跟外道的论义啊，哈，哎，那后面我们十三页最后一行里面讲，善男子，转轮圣王以少不顾，尚无冤家。何况如来成就无量无边功德，所以没怨家。你看，连维摩诘居士，维摩诘居士的眷属是谁？你知道吗？魔。维摩诘居士他说：“你有没有眷属？有啊，魔就是我的眷属了。”他有没有这样的？他的确也做到了。你看他的眷属在哪里？他把就这12000名的魔女转为发菩提心的菩萨，啊，不是他的眷属。啊、哦，这魔带着一大票过来，被他这样留着下来，然后留下来嘛，渡完了以后再送回去，这不都变成他的菩萨眷属？像我们都没那个心，对不对？啊，其实你注意哦，魔是菩萨的眷属，用另外一个语词，烦恼是菩提的眷属，是什么？一个人如果不经过魔烦恼的磨练，他会成熟。烦恼是不是我们的眷属？当然是啊。以你现在身心五蕴，是不是你的法器？这个五蕴身是不是造业的地方？那可是修行有没有离开这个五蕴身？不是眷属，不能是什么？离开这个杂染依他，也得不到清净依他的。道理不是在如此。所以问题，同样一个东西，我们要讲说这个道理就是。一个东西拿给你，我们现在如果事前在眼前摆一个东西出来，随个人所见各个不同。你看我们同一个色身，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好，事件看到可爱的身，声闻人看到苦空无常，观身不净。可是你看到啊，如果以菩萨来讲，持五蕴身自信清净，同一个身呢、啊，同一个身展现就不同。所以这不是为师吗？菩萨看到一个诸法都是无自性，观身不可得，观受不可得，他看到的都是不可得。所以当他观身受心法都不可得的时候，以真如相应，那么原来自性清净，他看到的是这个道理。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可爱身，我的身，我的身受心法，他看到的那声闻看到的是如冤家。这个身体只让我轮回，那后来菩萨看到的是转世成智的这一份广大法器身，又不一样。所以我说，我们从一个人的这个道理，法的定位，哪有离开你的心？是不是？所以这里面的道理，你们看到很多都是从烦恼里面出来，就一件烦恼事，可以依不同的角度里面产生不同的意义出来。所以你看，如来秘密之教也是如此啊。我可以有世间现出来的种种过失差别相，但竟然是如来的清净法身教化功能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呢、啊，又刚刚讲，那隔壁那个是不是菩萨？啊，不是菩萨也要硬看成菩萨，对不对？啊，何况你自己也是菩萨，不是吗？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啊，以前我也高中国中我们也有，因为不知道，就是宗教就是这样啊，我们也信过一贯道。那我们信归信啊，都不受影响。所以一贯道的这个教理，只是让我的心更想向善， 也就是说从世间上接受这种宗教的熏陶以后，有一种向上提升，寻求一个更圆满善的一种心境出来。可是我们在里面我没有受影响，我因为我不知道在里面，我出来他哎，那是一贯道。所以我说以后一贯道跟佛教要建交合作，对不对？他们很热情嘛，就度一度啊，度完我们再接过来。所以以前我们师兄弟很多都是从一贯道出来的，所以那很适合建交合作。哎，好，一样的道理。有人啊，有人看到，我跟你讲说，有人以缘着上帝可以生宗教执着，有人缘着上帝生善心起来，是不是？好，有人缘着我这个不究竟的色身竟然发出，所以很多人啊，你知道我有时候也很不好解释的。有人讲哎呀法师你太难得，我们当然知道没那么好啊，但又不好意思说开，不是我们面子问题，就保留他那一份恭敬心，为什么？对他自己有利，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有没有必要？没有了。昨天我你那么老实干什么？我现在那么虚伪吗？有时候该说就说。所以我不是讲有一次好几次有人说看到我放光，我觉得因为这样下去就会出问题了嘛。啊，对的，我当然我现在可以让他有信心，可是这样到处乱讲我就出问题了。说我刚才诵经的时候看到你放光，我说这样吗？我老实跟你讲，你不要跟人家讲哦。刚才诵经我才打瞌睡，我昨天哦是忙了很久，其实我刚才没怎么诵读，一直在打瞌睡。你看到光一定是你大概也累了，直下就把它遮掉，省得它再继续传。当然，可是反过一面，有些东西因为他对这个产生恭敬心的时候，就算这个法不清净，但对他来讲不坏。就好像说我们本来有些地方不清净，但受戒的人他内心清净，因为他不知所以他得戒，他不知但他清净心所以他得戒，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有时候你知道这个里面就变成说他那么恭敬，其实我们惭愧惭愧，但我们要不要那么直接？没有啦，人家这样一讲，第一个他那一份心不坚，也就是说你用你的谦卑其实慢，你知道我讲卑，谦卑当中有时候是我才不会吹牛，我才不会夸大，我是这般老实的人，慢不慢？够慢吧，其实还是隐藏维系的烦恼，不是真正放下自己的立场，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即便你赞叹我好像我得好处，对我来讲没得好处，但我不能只纯粹为了满足我自己的谦卑，然后不顾众生利不利益，这是不是其实我执很重？当然我并不是又从此就告诉大家任何的赞叹你就如实承受，我讲的是利益众生的思维，不是承受那一份赞叹，懂吗？所以有的人认为他很谦卑，有时候是很狂妄的，还有的人就说我对你好你一定要接受，这个悲心有时候很慢的，强迫别人一定要接受他的好意。菩萨不是这样，菩萨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所相，你知道这个意思吧？他在当中该怎么表现，不以自己为念头，因为没有我，他也以众生为念，以众生也是因此因缘而安立的，我应该如何利益众生，心很细哦，心很细，所以那个随时都是在正面分明的观察的，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这样一觉者，你就看到说这个如来在示现这样的教化当中，它里面处处都是以什么？以现前因缘随他的观察里面应机说法，是不是？这个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这样看，厉害厉害，我就做不来这么样的，这样的手巧，这样的一个，这样要能这样手巧，务必要自己能怎么样观空，也就对法的执着要能舍离，否则的话，你一定会依你的习性，依你的习性展露出来。所以你看，这是很有意思的哈。 有时候我们的好意好意好意成习，好意成习其实是好习惯的，但是好意成习的时候就开始慢了，大家本来很客气，因为你很有德，所以很多人来学，学到最后你们一定要听我的，就我又来了，来者高兴，不来者不高兴，就开始就你就知道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也就是在这诸多境当中不断反复琢磨你的烦恼，这就是菩萨利益众生的功德，他就从这里开始看出来，很有意思啊。我们接着再看，再说善男子啊，举陀罗次次如来足世世云何啊，善男子，如来示现业果报故，令未来世作如是之，如来成就无量功德而有业报。啊，何况我等及其及其愚者，以是因缘令彼喜恶。啊，所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如来如果因为众生很难去体会，因为他有些东西啊，他必须要成就某一种因缘。成就某一个因缘，就是让他的，其实如来如果示现他那个不受果报，也是符合道理，也不符合道理。但这个众生在刚开始他没办法去认识这个东西的时候，当我示现不受果报的时候，和我要教诫众生有如是因缘果报的时候，就变成冲突。所以这时候我如来必须要方便示现，但这个示现的时候你看，像你看所有的菩萨，是不是如来在展现一种教化的时候，很多菩萨是不是跟着进来表现，趁机你看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是不是都适时的以自己未知来为众生问法，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以啊，我们平常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可以啊，以前我们刚开始出家，还没出家，我们就开始也做这种事情了。我们带了很多的同学到寺庙去，啊，大家都很紧张。那我们当然知道他们疑惑，因为私底下都有在谈了，所以我们就讲说：“哎呀，哎，师父，我有这样问题啊，我这样困扰，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答？”其实那不是我的问题啊，是里面某些人的问题，是不是这样？所以这里面都有一种很细腻的心，所以他要示现正果报，他不能跟他所说，也就是说法也是施舍，但法一旦施舍，就又有他对治要成就众生的意义在。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待有些人的方便示现，不要随便点破。好，比如说这个我们假设啦，这个当然各个的差别不是一概而论，这叫智慧观察。比如说有个人很生气，骂到你很难过，好，这时候你就啊很难过，结果旁边跟你讲，那是师父示现的，你不要在乎他，待会就好了。哦，这样那我没关系。诶，问题当初本来呵责的用意功能不见，你是看得出来它是示现，你为什么要讲出来？你讲出来那个药效就没了，对，你应该让它药效发挥过了以后才再讲啊！啊，你有些事情不需要多说，你太多嘴会把很多因缘破坏啊！谁不知道它示现，对不对？啊，那就算，甚至有时候就直接讲说的确这样啊。有人讲说。你经常讲，师父你生气是不是示现？我说不是，真的很生气。我不讲真的很生气啊。这中间有过失、有功、有过，我们当然知道啊。但有些东西不需要掩藏。但我讲的是有些菩萨的示现，我们就算知道它里面有妙功德，也不摘开来。为什么？就像这个道理，是为菩萨说法，你要了解如来秘密之教，对不应机的人不说的，不要把谜底拆开。谜底拆开了，它的药效会不见。有些东西本来就是安慰剂，就是要让它从安慰剂里面发挥疗效。那你一讲说那是假的骗你的，我马上没效。我不举那个例子嘛，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吃药，吃到还是没了， 那个医生当初也认为这个药非常好，所以鼓励他吃，他吃到癌症真的没了。结果后来看到新的报告说那个药没效，这个医生就跟那个病人，那个女孩子讲说没效。结果那个病人也不理他，还在继续吃，还是很好。结果那个医生他很有道德啊，他讲就跟他讲，你不要再吃，没效，结果癌症复发。这个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也看到一个这个报告。好，我们休息一下。